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习近平访港密切接触后13日未露面，引发猜测。意大利总统拒绝接受总理辞呈。岸田宣布金秋为安倍举行国葬。乌克兰宣布同北韩断交，泽连斯基话将做出非常严厉的回应。卢颂茂强推健康码引争议，港府急降温。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习近平7月1号访港后，截至昨日7月13号已经连续13日冇公开露面，引发各种猜测。分析人士表示，结合过去经验嚟睇，习近平隐身一般都有较重大嘅事情发生。喺北戴河会议期间，萧建华案、孙力军案同傅政华案都有新嘅进展，中南海恐怕唔会平静。加上最近中国各地房地产断供潮、河南银行储蓄户维权事件，对中国经济、金融同埋社会正造成全方位嘅冲击。有法媒报道，中国经济困境正转化为社会动荡，呢个系北京最担心嘅事。彭博社报道，根据政府资料，习近平呢次冇公开露面嘅时间系今年以嚟嘅最长。习近平隐身13日嘅原因不明，而且佢低调嘅露面行程经常喺事情过去后几日先至公开，咁嘅做法可能系基于安全考量。不过喺佢消失期间，中共官媒发布咗据称嚟自习近平嘅书面信息。习近平隐身一般都意味住有较重大嘅事情需要处理。今年2月4号晚，习近平出席咗冬奥会开幕仪式，随后喺北京大会堂会见咗多国国家领袖。但从2月7号起，包括习近平在内嘅中共七常委都冇再公开露面。七常委长时间集体消失，引发外界嘅各种猜测。华尔街日报2月16号引述知情人士披露，中共最高层在中南海召开闭门会议，就如何应对俄乌战争等话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今年7月4号萧建华案在中国开审，7月8号孙力军案在长春中级法院一审，7月11号原中共司法部部长傅政华涉嫌受贿徇私枉法一案由长春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萧建华案被称为中南海头号大案，孙力军案被视为十九大以来最严重的案件，傅政华则是孙力军团伙的重要成员。萧建华涉及钱袋子，孙力军案涉及刀把子，前者关系到习近平的经济金融安全，后者关系到习近平政权稳定，甚至习近平本人和家庭的生命安全。几日来，多间媒体报道了有关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Mario Draghi 将要提出辞职的消息，星期四14号晚间终于得到了证实。据意大利总统府新闻处通报的最新消息，总理德拉吉当晚向总统马塔雷拉 Sergio Mattarella 提交他的辞呈，但总统拒绝了接受，从而暂时化解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国家政治危机。通报话，共和国总统不接受辞职，并提议总理到议会发表讲话，以便在那里评估星期四在共和国参议院举行的会议后出现的情况。综合媒体报道，今日较早时候，意大利参议院对一项关于政府信任的法案进行了信任投票。这次投票被视为德拉吉联合政府内部的紧张焦点，因为组成联合政府的各政党将在2023年初举行的大选中相互对抗。作为执政联盟一部分的五星运动 Five Star Movement 党的议员拒绝参加投票，不过鉴于有其他大型政党的支持，结果有172名参议员投票支持信任，另有39人投了反对票。这个结果可以用来令到国会加速通过高达数十亿欧元的援助案，其中包括允许罗马市兴建一座大型的垃圾焚化厂的经费。议员们在该法案中确认了对政府的信心。 儘管通過了信任投票，德拉吉仍是在晚間表達了自己的辭職的意願。他說，我會在今晚遞辭呈給共和國總統，支持這個政府的全國團結聯盟已經不復存在。在投票結束後，德拉吉前往會見總統馬塔雷拉，雙方會晤超過了一個小時。馬塔雷拉是義大利政局最高的仲裁者。報道說，德拉吉正面臨來自執政聯盟中幾個政黨的越來越大的壓力，他們希望德拉吉軟化改革行動，甚至希望他重組內閣。觀察人士指出，義大利前政府採親中貿易政策，在2021年2月13日，時年73歲的德拉吉臨危受命，正式宣誓就任第59任義大利新總理。上台後，義國外交政策產生了巨大的轉向，特別是上任18個月以來，德拉吉先後四次動用政府黃金權力，拒絕中資並購義大利敏感企業，和2019年義大利作為 G7 和歐盟成員國帶頭簽署中共「一帶一路」倡議，形成鮮明對比。據《自由時報》報導，當地時間14號傍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記者會上宣布，將會在今年秋天為前首相安倍晋三舉辦國葬。安倍亦將成為繼簽署舊金山和平條約的前首相吉田茂之後第二位舉辦國葬的前首相。岸田文雄列出了舉行國葬的原因，包括安倍是憲政史上任期最長的首相，長達8年8個月。另外就是安倍在選舉期間突然遭到野蠻的槍擊而身亡，受到了各界的廣泛哀悼。岸田文雄強調，通過舉行國葬將表現出日本不會屈服於暴力以及堅定捍衛民主的決心。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 報導，國葬是以國家儀式舉行，費用是由國家支付。戰後為前首相舉辦國葬的只有1967年去世的前首相吉田茂。今年秋天的國葬預料到時將有各國、地區和機關的領袖參加。7月8日安倍在奈良為參議員候選人站台時突然遭到槍擊，不幸身亡，國際社會為之震撼，並紛紛表達悲痛之情。12號家屬為安倍舉行了葬禮，中華民國副總統賴清德趕赴日本參加了當日的喪禮。除此之外，連日來日本各地設置了吊唁台，亦湧入了大批民眾進行悼念。全球近259個國家、地區和機關發送了吊唁電文超過1700份，顯示他無論在日本國內或國外都受到眾人的擁戴。當地時間13號，烏克蘭外交部宣布，由於北韓宣布承認烏克蘭東部兩個地區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獨立，隨即烏克蘭宣布和北韓斷交，並指控平壤當局試圖破壞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繼俄羅斯和敘利亞之後，北韓是第三個承認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國家。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烏克蘭對北韓此舉將在各個層級做出非常嚴厲的回應。綜合媒體報導，北韓官方媒體朝中社14號上午表示，北韓外務相13號分別向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方面致函，承認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獨立，並表示北韓願意在獨立、和平和友誼上和這些國家發展國與國的關係。據俄羅斯塔斯社報導，當地時間13號，北韓副外長在平壤會見了俄羅斯駐北韓大使，並遞交了一份承認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獨立的照會。當日北韓駐俄羅斯大使申洪哲在北韓大使館和頓涅茨克駐俄羅斯代表進行了會談，並向他遞交了一份北韓宣布承認頓涅茨克獨立的文件。北韓成為繼俄羅斯和敘利亞之後第三個承認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獨立的國家。烏克蘭早前已經宣布和敘利亞斷交，這次烏克蘭政府同日宣布和北韓斷交， 并指控平壤当局试图破坏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俄罗斯在世界上不再会有盟友，除了在财政和政治上依赖他的国家。库列巴还说，俄罗斯请求北韩承认上述领土，此举更好地讲明莫斯科的毒性比平壤更加犀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在每日例行的视讯讲话中说，乌克兰将在各个层级对北韩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的做法作出非常严厉的回应。乌东分离分子自行成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在今年初获得俄罗斯的承认，后来俄罗斯的盟友叙利亚在上个月亦承认了这两个地区为独立国家。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日前称，计划引入大陆的健康码形式在香港推红黄码，引起广泛争议。港府高官接连出面为他的言论降温，说假若社会上强烈反对政策，政府不会强硬推行。新上任的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近日提出安心出行实名制，并引入红黄码，以便识别确诊或海外抵港检疫人士。又针对上届政府承诺不会搞安心出行实名制，辩称变幻是永恒，指疫情不断改变，政策亦要因不同情况作出改变。由于卢颂茂的言论引起各界忧虑和反对，港府官员包括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特首李家超连日讲起相关话题时说，目前并未有引入健康码具体时间表。红黄码的目的是方便对外国抵港人士进行检疫。主理安心出行程式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星期四14号主动现身解释，现阶段不会强化程式实名功能，亦不可能加入自动追踪，指当年设计安心出行并没有考虑到实名制，更没有考虑到自动跟踪功能。但他补充说，随着明年2月电话卡必须实名登记，安心出行便会自然实名制。问到目前手机无需电话卡亦可使用安心出行，日后当局会怎样处理，孙东即场未有回应。其后新闻处发放孙东的讲话传闻，在文中加入到时字眼，意味现时安心出行无需捆绑电话卡，但将来使用安心出行或需要以电话号码捆绑登记。对于引入大陆健康码模式，孙东表示目前未有具体时间表，在安心出行加入针对确诊人士和入境人士的红黄码，又指港府部门已经有相关人士的记录，有需要时可以取得资料。对于红黄码制度会否扩展至密切接触者，他说政府决策会总体考虑，了解各方意见，不用担心政府会硬推社会强烈反对的政策。实政圆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14号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再次表示，卢颂茂提出在安心出行引入红黄码，引起社会反响，反映若政府想将大陆一套搬到香港，将难以向社会解释，令人担忧香港是否仍有高度自治。他形容卢颂茂在抗疫上想考100分，但措施会有代价。港府在公布研究有关安排后，卫生部门仍然未知细节，亦引起很多不必要的讨论。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